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集会。今天是红尘和大宇为大家录制节目。今天我们是在杭州，因为我来杭州出差，所以又找大宇一起喝茶了。然后我们今天还有两位特邀嘉宾，大宇帮忙介绍一下吧。
一个是我的未婚妻小兔，还有一位是小兔的
爱犬，
养了7年的爱犬道哥。道哥说句话。
道哥和大家打个招呼。
他已经打个招呼了。
好。大宇和我大家应该就老朋友们应该都比较熟了。小兔要不要和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
这是个简单的美女。
对，就是一个简单的美女。然后杭州互联网打工人。
小兔穿梭于各种创业公司，然后有非常多的副业上的实操经历。我们今天呢找小兔一起聊，其实我们的话题也是扣着副业这个话题来聊。因为其实大家可能也知道，之前我云飞大宇我们仨有过非常多的关于做副业的想法，但是都是一些不靠谱的想法，至今其实都没有很成功的一些实践。
我们甚至都不知道这些想法到底靠不靠谱，因为没有实践过。
对，所以我觉得可以先和大家说说我们之前是有过哪些不靠谱的没落地的想法。
我们其实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在抖音电商刚要火起来的时候，我们觉得做 DP 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那个时候的逻辑是淘宝 TP 大概有那个1000多还5000多家就比较好的 TP，然后抖音呢那个时候按它的体量来折算下来啊，它那个好 TP 就只有几十家，特别少。我们就想，哎，我们是不是可以干这个事情。
对，当时我想云飞有运营实操的经验，我有供应的优势，我找到合适的想做抖音的供应商，然后云飞加上红尘有非常好的这种项目经验
啊。没有，红尘是干 PM 的，所以红尘啥也不会，我负责的就是鼓励大宇和云飞下海。
然后甚至云飞和红尘写了一个很真的是教别人怎么去做抖音的那个，
对，怎么去对外宣讲的一个 PPT。
甚至我还锁定了一些商户作为目标，找他们去谈一下。
但是这个活三个人是做不起来的呀，
所以当时我就想找一些非常想做而且愿意卖个面子的，至少我们不收他钱。
对，
做完了之后至少有个能让人赚到钱的案例，然后我们再多接一点这样的这种品牌。
那时候我们就想让大宇去刷脸。
当时我们目标都找到了。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
他
是我们的目标。
对，
因为我们三个人经常是一起喝茶的时候讨论这个事儿的，
所以找了一个做茶的一个商户。
对，我们当时想把我们那个做茶叶茶具的商户引进来。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也喜欢的事儿能做得长久一点。
具体的商户名字呢我们就不说了。
然后他们好像后来也做了抖音。
对，
后来发现
但做的不是
抖音做的不是很好，
他们还是想做线下渠道。
对，他们便利店铺的比较多。
对，
然后但这个事情反正就中间就这么停掉了。
为啥停了？我们那时候
好像卡点确实也是我发现我在每一个就是每一段的工作的时间里边啊，就是都很难投放特别大的精力在这个事儿上。我不管是在这小米还是特别是后边在阿里这段时间，真的很难做到就是游刃有余的就把这些时间脱离出来。我们这个事儿讨论七七八八的时候，我很快就换公司了。
啊，对，
公司之后其实我觉得就发现在新的工作里就马上开始有一个特别不适应的过程，就需要自己投入很大的精力在这种新的工作里去适应环境，适应人，然后探索业务方向。但是探索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一个真的就是切实可行的方向。但整个人就必须在这个里边。我觉得大公司就会把你整个人就是你从早上10点到晚上，我是应该到11-12点的这个时间。甚至就是白天的时候，有时候我给小兔回微信或者怎么样的时间都很有限。经常会被骂。很难就是分心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就停掉了。所以我觉得我是我们项目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但照道理刚刚那个项目中你应该是一个牵线的一块任务。
对，
不需要很大的精力啊。
对，
你不涉及实操啊。
对，所以你就线都没去牵。
对，所以我连线都没签。那这个问题更大。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也没有办法，因为在大厂打工一方面啊就是收入还行，然后没有很大的动力说那个自己再去搞点副业，另外一方面也确实时间被压缩的就感觉到周末就只想躺着，尤其那时候自己还是大小周，就更没有精力去干这个事情。
我觉得你们当时真的大小周真的是太惨了。
我们另外还干了筹划了啥事？
我想想啊，
团长是吧？
哦，
对，还有阵子我们想做个团长，
都是一些
就
都是一些说不定做起来就成了的
事，都是一些现在非常热门的、
嗯、而且
创业的项目、啊。
我们当时想的时候也挺早的，我记得，
嗯，
就是
稍微晚了一些，因为我们想团长这个事儿的时候是去年年底还今年年初，
嗯，
然后但团长这个事儿它火其实是。去年年初，然后大概火了三个季度为的样子。然后最开始呢，在去年年初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平台上的团长，那
说的是那个拼多多那种团长吗？
啊，不是，
嗯，
抖音团长是那个，他是去连接
团长，
货和达人的那种，
哦，
啊，他下游那个对接很多达人，然后上游去把一些那个独家的比较好的供给给拿到嘛，他是干这个事情的。在去年年初的时候，团长这个业务啊。的公司啊大概就只有那个小几十家，
嗯，
然后到了去年年底的时候已经有两三万家了，
两三万家、
嗯、然后
公司也有，
哦，
但到今年在那个进就不好做了。然后云飞他其实也那时候基于他的团队去试探过一些那个团长的一些那个上下游资源嘛，他发现就是也、
嗯、
现在也不是那么容易去对接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把项目停
了。哦，
我还想过啥，就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想做那个做一个茶相关的那种品牌，
对
对，哎，然后这个事情其实跟我们那个想做 DP 是有关系的，
哦，
因为我们那时候就觉得那个做品牌这个事情，比较长远嘛，然后在这个过程
中的话要投好多东西，
对，然后我们想是那个通过可能做一些渠道啊，或者做一些服务的方式，让自己去那个把这个活给大家熟悉起来，
嗯
嗯。
其实我感觉很多事情就是只要干的话，起来其实还是挺快的。我最近出去。发现很多商户都已经开始对接那个拼多多那种团长，
嗯，
就现在拼多多很多那种团长，
嗯，
快团团的团长，
嗯，
出去介绍别人都说，嗯，你好，我是什么广州第22大的团长，我是上海第二大第一大的这种团长，就特别是上海这波起来很多那样的那种团长也很好啊，做得很大，然后说是开一个这种拼多多的快团团，一次的成交金额几百万甚至更多，到上千万这种流水，
嗯
嗯，而且你看那些人，你也不觉得他们就是好像就是
多那个，
就是万事俱备的，然后准备好了，
嗯，
然后做，然后一下把事做成了，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毛病，做事情太想准备的比较周全然后再去做。
就像我记得我之前聊过，有一个朋友他去做那个吸尘器，只是因为自己的老婆的一个闺蜜的老公是一个戴森的吸尘器的代工厂的工程师，就这么绕的一个关系，
嗯，
他觉得自己应该可以干这个事儿了，
然后就去干了，
然后就去干了，然后公司其实现在已经也好几轮融资了，
可以，
然后
哪家？
叫顺造，
嗯，哦，我知道，可以
的，对，然后就这样的这么一个事情，七拐八拐的，然后他就进去了，
嗯，
就是可能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然后又就直接投进去了。
我们还是在大厂工作久了，思路被大厂训练的太固定了，
就也不好判断当时如果我们真的投进去了，
嗯，
后边会变得
是
什么样。
对，就比如说哪怕我们在去年年初的时候，那个时候想做团长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大概率我们动作也会非常的慢，然后去错过这个事情，
就可能抢时间也抢不过别人，嗯，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目前重要的不是说那个再去想方向，而是那个去提升一下自己的执行力，嗯，
对，
主要是执行力的问题，
嗯，
我最近反正也在考虑我自己现在工作岗位上这种执行力。有一些那个创业的朋友他跟我说，就是不要先想一个很大的事儿，
嗯，
你要给自己一些阶段性的这种小胜利，然后让自己团队的人能哎都觉得自己还不错，然后处在这种至少觉得还不错的状态里，其实比较好的，
嗯，
就是分开的那种小目标其实是很重要的，
嗯
嗯。然后呢，我的性格就是我总觉得一个事儿我一定要想得长远一点，如果长远一点那个结果是不好的，然后就会劝自己，
嗯，
就先别干，嗯
嗯，
总觉得这种投入可能是不一定有意义的，但事实上你根本看不到那么远的事儿，中间有那么多信息上的变化，
对，嗯，
你都不知道自己最后这条路走到哪儿了，
嗯，你可以讲讲比如说你之前遇到的那些所谓的南方小老板们，比如说性格状态是什么样子。
我之前很羡慕他们，是因为我觉得他们时间都很自由，
嗯，
我之前还跟你聊过，就是我去约他们的时间的时候，他们给我答复都是
都可以，
我时间都可以啊，
嗯，
看你时间，
嗯，
然后我就一算发现我的时间确实不是都可以的，嗯，不管是在任何一个公司时间都不是就是随时都能约的，
嗯，
他们就觉得他们时间就很好安排，嗯，
但他们在创业期肯定不是这样子，我觉得，
嗯，
我看到的很多这种老板应该是他们之前由于自己原先的一份主业或者是其他的一个行业中他其实赚了很多钱，
嗯，
然后才抽身出来做了另外一份他自己感兴趣的创的一个业，
对啊，
做着自己的品牌或者是新的东西，这是现在感兴趣的东西。然后他们在经济上也没有那么大压力的。
嗯，
前两天我还跟小兔聊，就是我们之前认识的一个老板，做那个日化的清洁相关的品牌，
小苍熊，
叫小苍熊。嗯，然后刚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也就是纯做外贸，
嗯，
做这种什么这种洁厕剂啊，然后或者打花那种，就对标小林制药做一些这样的东西。那最开始做的时候，就是简单就把自己的商品翻上来，然后直接贴个牌子，也不太改它的外包装，也卖什么除臭鞋球什么也都卖，做的不大。但是现在就开始融资，其实就感觉整个的包括产品的包装
赚钱
啊，设计的那种风格啊，包括外部的那种做内容的能力啊，然后就起来了。起来之后，你就会感觉整个品牌的感觉不太一样。
我们最开始说做那个渠道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还都很瞧不起这个事情，我们就觉得哎呀，这好像不是我们想做的，是吧？我们那时候想就是，哎，一上来咔就做个品牌。现在想想，就是你要是不积累一点东西的话，其实你就是完全没有入场券。
他跟我说，就是他如果做品牌的话，反正头三年千万别指望能赚到任何钱。肯定是投入，无非是投的多投的少。如果我们自己直接去做，头三年肯定一点钱赚
不
着。然后我们三个人头三年都赚不到钱
啊，
不知道，这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中国合伙人的那种感觉。
是为什么我不让你干？
对，
说对，拦得好，我操，千万不要让他上头。
因为我碰到那些老板，我现在比如说他们有些
一个做
茶叶生意的，
就是他已经有一个钱了，他已经有一份钱，
他们原先都是在传统行业，
嗯，
不管就是要么做金融，
嗯，
要么在广告，他们在这种行业赚到足够多的钱，
嗯，
然后现在开始出来创业做自己的事情，可能是一创了，可能是二创，可能三创四创了，
他总有一份钱是可能给他是很稳定的营生，之后他可能对他来说这是他的第二增长曲线，但对我们来说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条曲线，
对，所以第一条曲线不能是这个，
第一条曲线可能如果降下来然后爬不起来就很难，
我觉得所以第一条曲线还得干点脏活。我那时候其实想过，就是说那个如果真的要做一个能赚钱的事情，就总结来说我想到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必要条件是就所谓的叫信息不对称，有信息不对称的其实你才能够那个赚钱，
是的，
这是第一个点。然后第二个叫
认知偏差，
第二叫信任关系。
嗯，
对，信任关系的话就是才能够让这个合作跑起来。就比如说云飞的那个他做新疆南疆那个渠道那个事情，就如果他跟那个南疆渠道那个老板他没有他们以前那种性关系，这个东西就你说凭啥让云飞做，
对，
是吧？我现在所以我就觉得现在如果就不管我们要做任何事情，还是得就基于这两个点去，包括云飞他去找货其实也是那个一定的信息不对称嘛，他才能有利润空间嘛，然后要有信任才能让这个赚起来。就比如说那个我跟你合作，那我觉得哎呀那这个是一个完全放心的事情，但是比如换一个人来说，哎呀我觉得那就思前想后了，双方都会猜疑思前想后，然后这个合作就跑不起来。
是啊，
对，所以我觉得只能说基于信任然后加信息不对称去跑这个事情。但具体什么事情呢，我觉得现在我们没有挑挑拣拣的空间，有啥就做啥。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反而是比以前能想到的少了很多。之前小兔也跟我聊说他们会有很多这种主播，每个主播的这个成名路径都不太一样。
但这些主播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这号做的比较早。他们在那个时候其实是有红利的，所以能做起来。现在你要重新投入去做这种东西是起不来了的。
时间点反正确实很重要。
云飞他前几天给我看了一个 B 站的一个号，那个卧槽那个号特别猛，就是才做了没多久，然后他就涨了好几十万粉。为什么他会看到那个号呢？因为之前我跟云飞也讨论过是不是要做那个生存相关的那种内容嘛。
对，
然后我们那时候也确实做过一些啊，但是那个
那时候我们还想做这种的末日求生的这种东西。
然后那个时候做内容就有点那个就棒读型的，就是云飞他写好稿，然后对着镜头拿着一些产品啊，然后咔咔咔讲，就完全那个不吸引人嘛。然后但是他给我看那 B 站号，就是比如说那个大哥他说那个你溺水了，然后怎么样就是把裤筒让里面充满气然后让自己浮起来，他有真的骂的就自己
溺水了，
我少说点那个脏话，
没关系，
他就真的自己跳到一个河里，然后亲自实操怎么那个把裤筒卷起来里面充上气让自己浮起来，我靠，就特别拼。我觉得就是内容这个东西它还是一个挺非标的一个东西，然后它其实有很多那个差异化的点是可以做的，如果是想用那种比较大规模能够做的那种方式，那可能你就只能去参考别人借鉴别人，但是那个如果你能找到一些比较差异化的别人没做的东西呢，我觉得还是有空间的。对，只不过可能我们平时想呢然后尝试确实太少了， 你说那么大成本的，你直接跳河然后去让自己浮出来，这个东西我们也没这个勇气去做呀，对吧？
因为这个还存在一定的风险，可能你搞那么大的费那么大劲去做，
结果没起来是吧？
对，
是
没有流量，大家不一定会喜欢看。
是的。这就是一个比较矛盾的事情了，容易做的东西然后大家都会去做，那其实你空间就小，但不容易做的东西呢，就失败概率就高。
嗯，
但我觉得没法，就是还是只能多尝试，但是我们的性格实在是太不行了，
大家尝试风格不一样，像表弟他就是照着别人做、
嗯、
最近流行这个东西有点火起来了，他就立马去照着做、
嗯、
他是一下子都会找对标然后去模仿做，所以他好成功概率非常高。
哦，这种就是比较工业化的方式，我觉得也挺好的。嗯
嗯，就我觉得就是之前我们性格就想反正先切入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时间点，然后做一些原创性的东西、
嗯、
然后把一个东西做起来。
嗯，
所以这种想法就是会导致你一直拖着一动也不动。
嗯，会有，
因为它门槛太高了，
甚至有一些什么这种完美主义的什么情景，
对，我觉得太完美
主义了，能完美的能把它给做出来。
就像之前我们去见那个 FA 的时候一样、
嗯、
就说我云飞，然后我们是那种非常哲学家的那种人格、
嗯、
就想到就爽了，然后想到然后就不会去实操了、我想想确实是这样，
想到了答案已经自己这题都解完了，都甚至都不想写过程、
啊、是的，然后就觉得 啊那由别人去实现，别人实现完算是验证了我的一个想法，然后我又很爽了。
嗯，
我给你买点鞭子，然后大圆犯懒的时候你就可以抽了。
可以，反正家里的地址你也是有的。
嗯，可以。好，我们可以说说怎么
去做个副业，
做副业了。
嗯，
做副业有哪些路径？
嗯，
我觉得像我和大宇比较难做副业的一个原因是，
嗯，
我们在公司里的角色还是太固定了。你做的是比如说供应链那一端，
我是做货的。嗯，
对，你做算是招商，
嗯，
是吧？我呢做那种互联网产品，
嗯，
是吧？云飞他就做渠道运营，其实我们做的事情都非常的局部，但是我们做的那个事情呢它的价值链又非常长。
对，
然后一方面可能我们自己看不清就是全局是什么样子、
嗯、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能够连接的上下游的人又不够多。
对，
就是我们的眼界和能力都不足以把整个事情给它串起来。
是的、
嗯、
对我来说就是我原来是相信只要我有货，我有好的货，我就可以做生意了。
嗯，
但是其实说实话这个甚至都不足以完全支撑你做个二道贩子。
对，太天真了。
嗯
是的，
你想当个好的二道贩子，你至少可能是不是除了货的话之外，是不是要有一些稍微基础点的运营能力和常识。
嗯，
然后或者是不是你有自己的供应体系，
还得有点市场能力。
对，
嗯，是不能有短板的，就是。
对，
嗯，如果你有短板，你必须找人来补齐它。
对啊，
对，不然这个事情就跑不动。
对啊，至少你当个二道贩子，一点的启动资金，然后控货控商的这种能力。嗯，
对，
甚至我还不知道怎么算这些税、
嗯、
我感觉有些东西跟税相关的算偏差一点点就会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就是自己做一个产品或者品牌，它的因为它的链路啊，然后和它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长太多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好的副业方向。
我记得之前听我们报会有很多的学生，
嗯，
就是刚毕业的时候到底是不是应该去一家大厂，还是应该去一家就是中等规模以上的小厂。我在每日优先待过一阵，
嗯，
然后也在小米阿里待过一段时间，就从我现在的角度，如果毕了业就去每日优先这种公司，然后待到它可能快上市，可能这个就如果你要做点副业或者做点自己的事儿，是不是帮助会更大一点、
嗯、
就是有一些大厂它就是职业经理人的路线，你就一条职业经理人走到底。
嗯，
因为有的公司就大到它可能像一个官僚机构，像个衙门一样，那你在这里边朋友越多，你对里边规则越熟悉、
嗯、
加上你的适应性更强，那你慢慢自然就只要在里边一直待，
嗯，
你跟这个机制长成一个整体的
耦合上了。嗯，
但是我感觉就是如果你做得越好，你就越难脱离这个组织，就更难做副业。
嗯，
跟我现在一些同事聊，特别一些所谓高P的同事，他们是很清晰的认知自己就是一个
出不去的人，
干到死我也要在这里待着。我非常擅长，比如说像他们会认为自己非常擅长在这个组织里边去怎么说，
获取利益，
去输出或者怎么样去做成一些事情。但如果真的就是脱离这个组织之后，他去再去做一些事情，或者能不能这么多人去支持他或者追捧他去做这些事儿，我觉得大部分人的结论都是不太可能的。
嗯，
甚至他在去另外一个同等的组织里，比如说同样的一个大厂在做这个事儿，他影响力未必会有这么大。
对，
所以在大公司，你如果毕了业就去大公司，就一路去这个大公司一路走到底。老板劝我，他说对一个职业经理人来说，你离开大厂就是你打工生涯的
末路，
一次断崖式的这种开始，然后你能回到之前那个节奏里都很困难。所以感觉就是完全是两条路，很重要就是到底想走哪条路。
这话就看对谁说。如果是一个公开的问题啊，毕业生应该怎么选择的话，答案也很明白嘛，就是你先去大厂去熟悉一下，就是工作的习惯啊，比如说无论是沟通还是事情推动的一些基础技能，然后也看看那些公司它到底是怎么转的，因为大厂它足够复杂嘛，然后你的视野可以稍微广点嘛。然后到后面嘛，可能就是看你比如说有机会啊，或者觉得自己能力到了，然后资源到了，你可以去一些那个创业公司去发挥更大能量嘛。
但其实不完全这样，就举个例子，你到大厂如果比如说混得还没那么好的时候，其实也还好，因为你跳来跳去没什么损失嘛。但你一旦在一个大的厂里边，比如说你真到了一个
那就不是那个对毕业生说的话了。
如果到那个时候其实你也舍不得走，然后就进到一种不上不下进退两难的那种时候。我们本来想说我们到底能做一个什么样的副业出来。我觉得副业这事儿其实就很简单，就看你手里有什么资源就做什么事儿，是吧。
我觉得还是我们前期还是太注重就是自己有什么这个事情了。我们可能通过自己的工作有了一点什么东西，
但其实那个东西是不是你的东西不会，
但我们没有执行力。
对。
嗯，
所以现在执行力更重要。
对。
确实，我感觉周六周日的状态就是睡一天觉，然后到周日再做半天的心理建设，因为周一要上班了。然后到周一到周五的时候，然后就开始进入到这种工作里面的这种挤压你时间的这种循环里面。甚至你到周日的时候，可能还得我要不要写周报？
周报。
做下心理建设。
对，再做个心理建设，再想想下周怎么过，然后就很难再真的腾出精力去做一些副业相关的这种事了。
所以就不做了，
所以就不做了呀。
那你这样就是没有办法去开始副业啊。
对啊，
以你的这种分析的话，那你就是做不了。
哎，大宇还是不够穷，要是穷一点，
主要是动力不够。
对，
我
觉得得穷到什么份上说一定要做一个副业。
就比如说我现在被裁员了，那我绝逼开始搞副业因为我每个月
那
么多房贷要还，
不破不立吗？就是对我们来说一定要到那个份上才会真正的开始，
但就不能到那个份上再开始，因为那个这东西肯定得提前去那个准备一下，裁员这个事情是真的随时可能到你头上来的。
对，
对吧。
而且我很相信这个事情。就特别是像我嘛，就是在大的公司里边展开一个新的项目，如果在长期内看不到一个结果的话，其实这个事儿它随时是会分分钟落到你的头上。而说实话，对于公司来说，裁掉一个人，我觉得成本不是很大。我觉得还挺容易的。几万块钱，
可以让小兔分享一下他们那些之前的同事啊，然后包括你自己做副业的那种经历。
我觉得做副业其实就是刚刚我讲的，可能你们的思路还是一个创业的思路。所以就想的过于完美和完整了。它其实是一个顺手牵下线的事情，我所看到的做副业都是这样子的，他们都不需要花很多的精力，都是一些用非常很琐碎的时间就能做掉的，可能就是上班的过程中可能一通电话就干了一件事儿，然后周末两天抽个半天。其实我说的表弟他用周末，他告诉我他只是周末花个半天时间
就
拍完了一整周的视频。而且他是同时做好几个账号。他就是相当于每周就是花半天时间把它做完了。然后你做完以后就堆在那儿，按时一发，然后可能这一周就爆个一两个视频，那你就能赚很多钱。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事情，没有想那么多。
对，
因为你永远想不清楚的，你想清楚了以后，这个时代变太快了，已经没有办法按照你的规划那样子去发展了，以及可能已经过时了你的那个思路。
所以创业就是一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副业就是什么赚钱什么方便就来什么。
但你不做副业，你没有创业的入场券。 像我爸妈他们做那种副业就其实跟兴趣没关系，就是他们原来做的那些事情，哎，正好比如说那个有些对正好能用上，那他们顺手做一做。
嗯，
反正我爸他赚了更多的钱还是从副业来的。
嗯，
他副业没了，然后我们家经济水平就掉一大截。他副业有了，那个他那些客户还会给我包红包，我也开心。
嗯，那我们应该做个什么样的副业？
哎，小红书做号现在好做吗？
好做。
他之前还说他有个朋友做小红书，就是基于自己的爱好做了个小红书的账号，是吗？
嗯，
我觉得是，就是如果没动力的话，那肯定就先基于爱好去做。
嗯
嗯，
但是确实你要足够喜欢，
嗯，
你这样才会有劲，要不然你总会觉得啊，我没有时间，我没有精力。
嗯，
然后足够喜欢的话，你是一定能够腾出时间和精力来的。
嗯，
对，我们之前最早说要做茶叶，做茶具。
对啊，我之前茶馆里的那个叫小杨，
哦哦，
对，我还有他联系方式。我那时候还跟他说过，
当时说想把他变成一个主播，
对，
然后让他去卖一些这种茶叶茶具相关的东西。
他确实知识储备啊，气质啊什么都很好。
对，
嗯，
茶叶这块在抖音现在好做吗？
他有一种模式比较好，有台子，然后是一个品牌讲的，这种都不行。
嗯，
他比较好都是那个跑到那些市场里，
市场
里，然后就是他们自己有一个小间，那小间呢就是他有好几种茶，他冲开来让大家看，说哎这个茶怎么样，然后哎大家都会觉得哎呀这个茶冲起来好啊，然后一帮人在那起哄，然后他就说好，那我去砍价去了，然后叭叭叭就跑到某一个茶摊里，
这是那种类似于其实义乌的那种模式。
是的，跑到茶摊里
去
砍价，
去档口啊，
对，去档口砍价，然后哦
砍
差不多，然后呢回来了，然后
那他其实是一个买手的身份。
是的，嗯，对，但他们其实肯定就是有合作的，就是那几个合作摊位，
就他的处理的人设应该是个买手的。
是的，
帮大家挑好的茶叶。
是的，是的，他们比如说那种卖龙井，然后一两百块一斤的那种龙井，泡起来确实也很好看了，就大部分人喝起来也肯定也喝不出什么差别。但那种龙井可能就是不是西湖产区那种龙井了，就可能是钱塘产区啊，就是绍兴那种地方那种龙井了。但那这种你这么卖其实也很赚钱，你直播上看出来品相也不差的，是吧？
一般人也吃不出来。
对，
副业做不做得了，其实不是自己现在工作和工作节奏的问题。其实就是自己的问题，
太懒了，然后没动力，
真的懒，
没有兴趣爱好，没有动力，
哦，没有兴趣。
那你除了小兔还有什么喜欢的？
好像没有什么。
怎么能这样呢？
我之前没想过你能不能比如说那个
去写点东西什么的。哦，
对，
小兔评价过我的文笔很一般。但我觉得确实是我之前攒了好多稿子嘛，我觉得其实还是之前攒了一些就是自己认为去做商品的一些思路，但是其实现在看起来啊，那些东西都应该是两年前写好的东西，但现在翻出来就会发现有些东西它就已经老了旧了。
嗯，就是这样
啊，就发现有的东西真的是比如说内容性的东西，你写出来之后你就得赶紧发，
是
你再发的话再不发它来不及，然后它过时了，然后你又觉得不想改，然后它就可能只会让你自己看到，就攒在你的手里。
热度都是有窗口期的。
但我觉得其实如果要是打造一个什么个人 IP， 如果是和一些什么做产品啊这样相关的东西，因为毕竟这个事儿已经做了好长好长时间，
嗯，
我觉得这个事儿肯定是足够有兴趣的。
嗯，我觉得你可以讲产品，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小米电水壶，它跟上一代比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进化的，
对、啊、每一代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这样你就可以慢慢去做一些那些好的东西推荐嘛。本身你做你讲的这些东西它肯定得有一些比较特殊性的一些卖点，它就直接等于溢价，是吧？它一旦有溢价其实你后面就可以去卖这种东西。我之前不是还给你分享给你那个号吗，叫清
单
那个号，对，
清单小兔应该是。
我觉得你是可以做这些东西的，你怎么比如说把这个一个产品给它解构开来，然后去说那个它里面那些东西，我觉得你是有这能力讲的。
我觉得可
以
慢慢试一下，
嗯，
而且老实说基于之前自己跟这么多品牌有过合作，你去跟他要个样品，要一些商品的这种资料，然后去给他讲一些这种东西，做一些内容上的积累。
是的，
其实这个事情并不难。
是的，长期你就是一个小油品，
嗯，
因为你能够吸引到的可能都是一些那个哎对这种奇奇怪怪卖点有兴趣的那些人，嗯。
反正我从周围的同事来看，可能跟每个公司的体系有关系。
嗯，
之前从小米的就是搞货，搞供应链的那些，手里有货的话，他会把货供给别人。然后如果要是自己出来的话，最后其实也是做品牌，毕竟是个做商品的公司，都做这样这种事情。 阿里这边我确实没看到太多比较合适的。
嗯，
阿里这边我感觉很多出来其实也是基于渠道去做东西，
嗯，
但是其实他原来所在的渠道其实他不太擅长去继续做。
嗯，
我记得我刚来阿里的时候刚好是新选那个业务的一个创始人，他就出来了，他就自己做，然后他做自己的品牌，也做了很多商品，就偏百货类型。
嗯，
然后当他回头重新拥抱这个渠道的时候，他发现这个渠道确实面对所有人都很公平，流量都是付费的，
嗯，
跟他来说也是一样的，然后他做进去也很困难。
嗯，对，
像依托比如说之前一些比如说同事关系去应对一些东西好像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个事儿。
对，
嗯，
抖音内部也是一样，
抖音是一样的是吧？
对，
嗯，就是都靠一套算法来驱动。
对，
嗯，
包括电商这个业务都是在那个商业化的环境下公平去竞争的，
不管是你自己做然后是公司内部的创业项目还是外部的创业项目，
嗯，
就很难说就是基于你对业务更熟悉对人更熟悉就一定能做成什么事儿，
嗯，
不确定性都很大。
嗯，必要你了解是怎么做起来的？
必要啊，
嗯，
还真没有特别的了解过。
嗯，我就觉得那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种生意。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时间点真的都很重要。
嗯，
就我感觉他现在就是一年很稳定的二三十个亿。
对，但他也做不大，
做不大。
嗯，
他也不想做大，我感觉
这样就好了其实。
嗯，
他那种模式一做大对供应链压力非常大，
就
很容易直接像那个比如说凡客一样，就是一扩张就很容易把自己搞死。
我现在觉得就是在国内就是任何一个渠道型的品牌能把这个品牌给立住，
嗯，
我觉得都很厉害。
嗯，
像必要或者甚至像严选，但我觉得就是时间点很重要。
嗯，
现在这个时间点任何一个渠道再想出个品牌出来感觉逻辑上就好像都没那么成立了。
嗯，哎，我觉得我们所有的那种推断逻辑都是基于已有认知，就像说个最简单例子，就是多多怎么起来的。以前我们谁都那个按照逻辑是推断不出来的，是吧？只有新事物出来之后，我们都会马后炮式的就觉得哦，这个东西它是靠谱的。哎呀，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就去找那种哪有夹缝嘛。嗯，就像云飞发给我的那个做生存的那个号一样。
嗯，
对。
这到底是抄账号还是做一个新一点的东西？我觉得，
嗯。
也没完全想清楚，
嗯，
但是
不用想清楚，那你就做嘛。
嗯，
对，
嗯，所以我应该现在就摆个架子，然后把自己手里能拿到的东西都拿出来，
嗯，
然后录几十个视频，
嗯，
然后天天发。
对，就你想清楚，就什么东西到底是能够握在你自己手里的？就比如说你的那些商人那些货源，
嗯，
它并不握在你自己手里，它是随着你的那个渠道资源走的。
对啊，你有
对吧？
你有生意的话，自然它会跟着你走，
嗯；
没生意的话，也就一两次的人情，
嗯，
那就用光了。
嗯，但比如做内容。积累一下那些资产是真的你握在手里，一方面是那个对于这块行业的一个知识积累，另外一块呢就是你跟你的那些内容受众之间那个连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真的你握在手里的。就像为什么小红书那种一两千粉丝那种号它就可以商业化了，我觉得就是这个道理。嗯，因为它足够垂嘛。嗯，
所以我们做内容我觉得靠小兔
也不是靠谁。
嗯，
内容这个东西因为做账号你又不限制的，
嗯，
你就多试几个就好了。
哦，还是上次跟那个 FA 聊的时候，
嗯，
临了的时候我们得出结论就是我们执行力不够的。我跟云飞说，我说我们要不要去找一个那个执行力强的人来推动我们做的事情。对面那大哥就笑了，他说他们思路竟然是这个样子。所以这肯定不是一个好思路。
对，
嗯，你不能说那个指望小兔帮你补内容的这一块东西。
还是得自己来做。
是的，因为女票他们不是最近裁员了吗？我就跟他说那个，因为我们很喜欢喝东西的，
嗯，
咖啡酒茶这种东西我们都喜欢喝，然后自己喜欢瞎搞。
嗯，
其实我有很多种那种乱七八糟的咖啡喝法的。
嗯，
就比如说深度烘焙那种咖啡里面，
嗯，
你在冲的时候你混一点点薄荷，夏天喝特别爽。我觉得我们可以做这种内容，就是乱七八糟的喝的
这
种
东西。这个账号我不是跟你说我聊过，
他之前就做过类似的账号，
做过这一类账号。
哦，
嗯，
然后但是我仔细研究以后我发现他们带货能力不是特别强。
哦，
嗯，
对，合理。
嗯，
对，因为这个它是靠配方来那个。
对，我现在是受我表弟影响特别深。哦，就是这个号它哪怕流量能够吸引非常非常多，哦，
但
是变现
不
够很强就不做。
哦，
对，它不能搞钱的东西就都不做。
哦，
嗯，
有什么比较好的那种容易变现的那种内容方向吗？
我跟表弟研究比较多的是那种好推荐类的零食，然后数码线这类也有，家居百货类也有。
嗯，
就是很直接的推荐。
哦，
它可能流量起的没有那么快，但是流量是非常精准的。
嗯，
然后你一旦爆一个，然后基本上就属于你的转化会非常非常高。
哦，
对，表弟他现在就撞的就是这些。
嗯，我知道你之前做那个石原里美那个账号。
对，你看我还发出来
了。对，就是很直接，就很垂直的好。
他当时发了一个那个做蘸料的，那就很
火。所以我、那个、
到现在为止还有人在里边买东西，那号他已经不维护了。
对，我又不挂链。
嗯。
然后我只有1000个粉丝，然后那一个视频能够卖100多单。
嗯。哦，可以的。
然后偶尔就一个爆掉的话，那个号就慢慢就、
你看小家电这种刚好落在了你的领域里面，
嗯，
你还不做、做吧。
像这种好，我推荐的博主，他们做这种数码3C类的、这块市场也很大，
嗯，
而且他们的带货能力非常强、
嗯，
因为他们客单很高。
对啊，
所以他们新云上面就是报价也很高，
嗯，
广告报价非常高。
那种像表弟他们一般怎么做，就是把那些那个品给他买过来，然后我要那个品去拍一些内容。
他到了这个级别，基本上都是商家直接把品送给他。
哦，
嗯。
哎、
哦，
你看，你之前不也这样的吗？
哦，
你的工位，之前他的工位之前，
东西有这么多，
对、
嗯，
除了做人，另外那个、
嗯、
除了放不下人，另外
都是
全是东西，
都各种货，
对，
嗯
嗯，因为你
所有事情都是
每个上的品其实都是会内部测评，是不是？
对，都会测啊。
对，
我举个例子，我们当时所有产品按货值来看，10几20个样品肯定都要的。
你测过多少个品？
500-600个肯定是有的
吧。那些品就是，
但到不到1000个我不知道。
嗯、
好的不好的、
嗯，
其实都是很好的素材。
哦、
你今天测到了一个非常离谱的品，
嗯，
这素材也很好。
对，
是。哎，你看现在就是对测这种产品的机会就变得少了很多了。嗯，
你看你少发了500-600条视频呢。
嗯，
哎，对啊，你说那个时候每个东西都
拍的是，而且你那群用户真的会价值非常高。
是的，嗯，
就是喜欢点好的东西，然后呢，
他因为他们承受的价格是比较高的东西，
然后又接受高的价格，
是的，
到时候再每个挂个车，我天哪，就不敢想啊、嗯。
没事，你专业能力还在，可以捡起来。
不是，他不只是挂车带货的问题，你是可以带广告的，
嗯、
广告的报价就更高了。
嗯，之前认识一个做美食的一个大姐吧，虽然发的都是美食内容，但她最赚钱的就是厨具啊，比如说摩飞啊，都会去找她打广告，她主要靠那个赚钱。
她是做美食内容，但是她卖厨具是吗？
对，卖那种厨具，
就找一些爱做饭的这种人。
对，是的，她就是用什么东西做了一个新的东西出来，然后她就那个用美食把你勾进来，然后顺便那个卖厨具，或者说给厨具打广告，一条也有几万块钱，就还挺美滋滋的。
是啊，
嗯。你看一个月接个1-2条，你看那个收入就超过我们
广告报价很香的，
嗯，
基本上他们都是按条来报，一条几万块钱，就这么小，表弟也是这么赚。
我记得之前我们不是聊过手工梗，当时找那个我们那个做那个一个红手器的德尔玛，
嗯，
然后拍一条视频就至少80万，那还是3年前的时候就80万，所以我感觉就是最后一个人想跟大的公司的这种体系下找一点安全感，就是把个人的价值给做高、
嗯、
但是现在个人的机会其实就树你的人设和内容创作能力、嗯、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你这个人以及你这个人创作的东西，
是
这个其实和我们之前说的就是人要留下了点东西，其实这东西是相互契合的。
对，是
的、嗯、
你
最后你还是留下了点东西，
对，
然后这个东西又能变现的就是更好的，
是
只是我们原来没那么渴望钱，就是虽然知道这东西真的挺好的，嗯，我自己也挺缺的，
渴望钱这个事情我们3年前就分析出来了。
我觉得执行力就是想提高的方法不是说自己去鞭策自己、
嗯、
是不是你给小兔买个鞭子他今天抽我说执行力在哪里，然后就抽出来了。
嗯，
我觉得那我们怎么样能那么渴望钱？
你就是
怎么样那么强增强对钱的这种欲望、
就
是、就
是不想被抽。
嗯，
你还是谁抽小兔，你报一个彩礼价格让他承受不起。
我讨论过这个，确实承受不起，
确实承受不起、
人对钱的这种渴望是天生的，我也见过那种就是越有钱越对钱这个东西更计较，
他的乐趣是在这个地方，
他的乐趣就在钱上。
云飞之前不是说吗，他认识有个老板卖那种手串，一个手串赚5块钱，
就是、
卖100串他就赚500块钱，哎，他也会去干这个事情，
就
觉得没自尊。
就像人家说，就比如说我也认识那种每年赚几个亿的人、
嗯，
他跟你在车上聊天的时候，突然一个电话过来、
嗯、
说，可能比如说我要买跟你买几百个手环，一个手环他能赚3-5块钱，就赚几百块钱、
嗯。
聊完之后他很开心，又赚了300-500块钱，好开心啊、
嗯！
要我一年比如说能赚几个亿，300-500块钱的电话我可能都不想接，嗯，那他就觉得很开心，
嗯。哎，其实我爸我妈就是差不多这样，我妈就是那种比较能赚小钱的人，
嗯，
别人要买点什么山核桃啊，然后哎他说你找我买吧，然后他就去找货源，市场里跑一跑，然后卖给别人，嗯，这样找多了后面就又会越来越多人去找他。
对啊，就对你来说，比如说现在偶尔突然有个东西能让你赚个300-500块钱，
嗯，
你现在有兴趣跟他聊聊吗？
然后我就觉得哎呀，那有啥好赚不赚、
嗯、
我妈不上班，我爸上班，我妈的经济情况就还是比我爸好。
哦，
就是慢慢的这么一点一点赚起来的。
是啊，我就觉得如果我们现在能激起对300-500块钱的这样的事情的就兴趣、
嗯、
就觉得有意思、
嗯、我觉得这个事情记不起来，所以只能先从兴趣入手。
嗯，
嗯，你觉得什么事情是有兴趣的？嗯，然后我也会经常那个不定时的来那个磕碜你埋汰你一下。
嗯，
然后大宇你多穷啊，娶得起老婆吗？
嗯，
啊，杭州的房子什么时候买呀？啊，
嗯、
我会经常来磕碜你一下的，让你有点那个危机感、
嗯。
我还是在发挥我 PM 的一个职能。
那现在视频号好像是还有机会的，但我感觉在做抖音，哎，其实也不用，
别想那么多，
不要想这么多，想个屁啊！
想个屁！
抖音有机会的时候你干了吗？
抖音有机会的时候，那洪生去找我们说抖音肯定做电商有机会，那都我感觉都是3-4年前的事了。就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罗永浩，罗永浩还没完全做。
那个时候字节都还没有电商的一级部门。
啊，现在想想真的全都是累。那个时候手里还有那么多好的货和好的
商，好的
商
家，
他还缺供给。
对，但云飞那个时候运营经验还不足。啊、哎哦、操，不要想那么
多，
那个时候
想
那么多
干什么？
那个时候谁都没有运营经验，抖音上的运营经验。
哎，对对对，
嗯、是吧？我还有一个 case， 就是、
嗯、
是我同事他做的内容呢，就是他是卖图书的，他内容怎么做呢？就是视频完全没有那个内容、
嗯、
完全是他在读一些那个、书里摘抄的段落、
嗯、
黑底白字全是字幕、
嗯、
然后那些字幕呢是一些比较那个可能会触动你的内容，
这种就是书单类的账号。
对，
对，也出，我们每个月都会报几条这种。
嗯， 嗯，就他找，就找一个大学生做，每天能给他做10条、
哎、对，最好的办法就是这样子、哦、你有非常很成熟的工业化的一套模式、哦、然后你就找几个这种实习生、
嗯、
大学生，
对，
然后就给他们每个月比如说你一条多少钱，就这样算，然后他们可以批量化的做。
是，
就是因为这个你就赚运气嘛，就100条里面破，就是赚个爆个一条、
嗯、
然后你就能赚很多很多。
是的，
我们这边主播都是这样，所以我们
现在、就是、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什么都有了啊，云飞的运营能力，你的组织协同数据洞察能力，小兔的这种内容创作能力，加上我的看货选品选商能力，
嗯，
不无敌了吗？嗯、
但是都会因为你的那个
掉
链子，
而掉链子。
哎，我
刚才具体分析了一下之前很多副业和创业没做成的原因，确实这个我是我们所有项目的卡点。
哎，咋办啊？就是你在我的福布斯之路上，
嗯，
严重的拖后腿了。
已经影响了大家这个财务自由的进度了。
对呀、
啊，嗯，
对。
我记得我之前还想写过公众号呢，那个时候
你用公众号继续写下去其实挺好的，
其实挺好的。
对，
我写过。其实
你想想你的那帮粉丝都是什么人？
都是一些五脊六兽的想创业、想搞品牌的小老板们。
对
呀、
啊
嗯，嗯，其实当时的想法就是我想在写书之前，先把我的书拆成至少50-60个章节，先发公众号。
嗯，
然后后边如果公众号不是唯一的方式，那把一些东西做成视频然后去讲，到时候有没有书已经不重要了。我写过一个公众号，只是太小了没发给你看过。嗯，
我看过你的公众号。
你看我的公众号
啊？
宇治水。
嗯，宇治水啊。
对啊，
你怎么能看我的公众号呢？嗯，
你不是之前朋友圈开放了吗？你看了呀。
哦，作为一个前公众号行业的资深从业者，评价一下我的公众号的排版。
排版啊、
嗯、
那真的是太诟病。
哎，排版是红尘排的。哎，你看我还给红尘埋了个坑。不对，其实是给你埋了个坑。
哎，我已经捂额头了。
就是男生女生的本身他的思维逻辑的问题、
嗯、
就是你们是接受长篇大论一整流下来的。
那是因为我的内容就是一大堆的文字。
我以前经常给朱雀排版、
嗯、
我最常干的事情就是把你文章全部砍断，一段段砍开。
嗯，
然后在排版上会非常明显的一段一段一段一段这样子，一定会标明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东西，一这一块，二这一块，直到我看到很下面，像你这篇文章可能有3-4千字，但看到很下面的时候，我依然知道上头它连的那两点是什么东西。行了，
我感觉现在真的在做纯文字的东西好像确实没那么大意义，除非你是
挺难的，
除非你是为了做这种纯文字的东西，为了抬高自己在某些行业的知名度或者地位，说自己怎么样。
嗯，
嗯，不然我觉得做视频就可以了、嗯、
是，你像半佛在 B 站那种视频，卧槽，简直泥石流。
他认识半佛的
联
创。
嗯，
他们多少人团队啊？
没几个人。嗯，就创始人团队没几个人。
但是我感觉真的就很难做到像他们这种发文章就跟拉稀一样，
就跟屎崩一样。对，哇，
发文如屎崩的这种速度。
嗯，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勤奋到变态的一种表现啊、
嗯、
这就是一个爱好，不是跟你看给你看过吗？
嗯，
那是因为半佛他实在是太喜欢写东西了。
太喜欢，就是表达欲强到一
定程度了。而且也是
干活
这个人，他在做这账号之前，他也赚到了足够的钱。
嗯，
他没有打算拿这个东西来换钱。
他们怎么赚到那些钱？我感觉也都是同龄人。
嗯，哎，不要想那么多，不要比较。
嗯，
他人即地狱。
嗯，
想想自己要干什么，我觉得就好。
其实有一点啊，就是我问的那些还是做生意或者说职业生涯走得比较顺的那些人，他说你一定要隔一段时间盘一下自己的朋友圈，把所有人看一下，看能不能通过这些组合做一些什么事情。
嗯，
大部分事情可能就还是资源的整合嘛。
是，但其实云飞说过，就是老唐他们那种，他们其实确实很多资源，但是他们就整合完了自己也不会深入参与到里面，
他不参与到里面，
参与到里面就是撮合下，哎，你能干这个，你能干这个，你能干这个，你们三个撮合下，哎，有事你们干，然后他也不管了。这种事情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方法，对，就是干不成。
有可能是，就是说你不需要把你的朋友圈盘那么仔细，你就想明白你需要什么资源。
对，
然后你找到几个资源以后，你会去找找看，有些人可能就在那朋友圈，有些不在，那你一定可以通过你的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去拿到的。
嗯，
因为这个圈子就很小，
嗯，
给你辗转两道，一定能拿到这个资源。
嗯，
所以你不需要给自己盘那么仔细。
因为我和红尘之前聊过一些非常形而上学的事儿，我们会觉得我们追求的人生理想就是你听起来你就会嗤之以鼻
啊，等等，这个一说，我们这一期没法聊了。
嗯，对，
不要
聊得那么飞，
一聊那个我会觉得卧槽，我们刚才为什么又聊钱了呢？
对对对，为什么聊钱？怎么突然就开始苟且了？
行不行不行，等等，我们这期是苟且的。嗯
嗯，就是那就我们就要热爱钱啊。
对。
对啊，所以你看，你不觉得我们现在很分裂吗？我们之前讨论都是朝闻道的这种人生理想，就可能顿悟了一些这种东西，感觉晚上翘辫子都觉得没问题那种的。我们是不是被现实打败了？
不是被现实打败了，而是更加知道应该怎么好好的生活下去。
如果顺着这个话题展开，那我手里有货，有一堆有差异的货，然后有一些商呢，这些商也有很强的内容创作能力，那我可以顺着他们逻辑讲或者怎么样，那这就可以了吗？
造型和场景你一定要有一个有特色，
嗯，
这样能够帮助你的号更快起来。
嗯，那一般这种号什么样子，粉丝到什么量级就算有商业价值了？
千粉就会有
哦，对
啊，找
你那个号千粉就是介绍食品的那个都已经开始能卖100单的那个东西了。
嗯
嗯，
足够锤的话这些粉丝都还是挺值钱的，就是你这粉丝不是买来的，只要是实打实自己让他们就吸引过来的。
我就怕到了下周一到周五你就回到那样的工作状态，
会
你都不知道那是一个生不如死的工作状态。
嗯，
哎，这么说是不太好。
你换工作吧。
想换啊。
嗯，
我跟小兔也商量过这个事儿，他也知道这个样子会很影响我的那个身体状态。
你要不要比如说去像老罗的那种公司啊什么之类的？
你觉得怎么样？我还之前跟他说过，
可以啊，
老罗这种，我去
早就可说，
我去小杨哥那边，我觉得都已经。
小杨哥在杭州吗？
就在杭州啊，嗯。他卖货的方式就以这种特别夸张的测这个货，
他们账号内容就是很戏剧化的东西嘛。
我知道岳老板是这样的，
就比如说他们测那个垫子软不软，
嗯，
然后在垫子底下放个鸡蛋，
嗯，
那正常大家就是比较稳当坐上去，然后再站起来，你看，哎，鸡蛋没破，很软。小杨哥就直接蹦着飞起来，然后啪坐下去之后发现。哎，蛋真的碎了。然后他哥哥就很尴尬，他是兄弟两个嘛，他的公司叫三只羊嘛，
嗯，
爸爸是姓杨，他哥兄弟俩姓叫三只羊。
嗯，
然后他哥哥说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正常测一下正常测一下，然后弄了几个鸡蛋怎么怎么样的，就都那种测的那种。
嗯，带货还是挺猛的，
很夸张。
嗯
嗯,
嗯，
都是那种以翻车的方法来带。大家也知道嘛，就你这么测的话，
对，
肯定是会碎
的
嘛。
是
的，反而就有那种效果。
嗯,
嗯，
像视频号现在，因为它不管那种版权啊，然后搬运啊这种东西，所以有很多的一批号可以这么做，拿那种小杨哥的直播的切片，
嗯，
然后你就去做一个账号，
嗯，
你就专门发他的直播间的切片。
货我找得到，
然后下面挂个链接。
我可以卖别的货吗？
哦，我们有挺多主播是这样的，带的可多了。
还可以用他们公司的货，他们公司的货盘现在应该是视频号很多主播的公用货盘。
嗯，哎，视频号那个货哪来？微信他自己有一个联盟之类的东西吗？
没有。
嗯，不是，你们不算他们的联盟之一吗？
你就是服务商呀。
对啊，
他自己没有做，就是跟快手早期一样，但他肯定是要自己闭环。
我之前跟微信做电商的一个大哥还面试过，我就跟他说你们最终一定要自己做，他们就说绝对不会自己做。然后我就觉得很无语。
他们那时候就比较那个阳春白雪吧，就觉得哎呀，我的价值是连接什么什么什么。
哦，
对，商品端才是电商整个的关键那一环。
对，但连接你就只赚微信支付的那个多少
千分之几吧？
对，千六还千几个扣点啊？
哦、
你就赚这点钱。
我他就说你们一定会自己赚，他就不信，然后我面试就挂了。云飞那个观点其实蛮对的，就是你的收入跟你的社会价值是成正比的。如果你的工作都是在那里应付老板的话，那其实长期看你并没有创造什么
价
值。嗯，
对，
嗯，
这样你的收入也会减少。
对，是真的。
嗯
嗯，就是或这么说，可能你在这儿的那个收入还是那个比较可观的，但是比如说你不在这个不依托这个平台了，你能创造价值就是。
没有了呀、
对，哪怕就长期来看他们也看得清楚啊，到底谁在为这个平台创造价值。
而且这个公司买的我的价值也不是我现在的价值，其实是我过去的价值。那下一个公司买你现在的价值，那就不好讲。
对，
所以其实确实需要一个有价值的公司，或者说这个东西跟自己未来能结合在一起的。
对，
我觉得其实就是你现在的东西你能不能干得成，如果真的干不成，
真的干不成
那赶紧啊，
这反正会剪掉，文竹
不剪，
真的干不成，气功真的干不成，逍遥子真的干不成，虽然这个项目给你汇报过。我想了，我觉得我虽然不是那么聪明的人，但是这个项目已经做了快一年了嘛。
不是，那个在你之前不也做过吗？
如果这么说的话，
这项目只一年，好多年。
哎，但是很有意思啊，我项目的前任，
嗯，
是一个啤酒，叫关德，
嗯，
最近我看他也开始做一个自己的品牌了，
嗯。
是一个做一个那个瑜伽的一个品牌，融资也融了几千万，
嗯，
然后叫 Coco Fit， 天猫有旗舰店，
嗯，
他也在搞这些事儿，柔性供应链啊，他把自己之前一些资源就揉在一起，
嗯，
其实我还真的挺想跟他聊聊的，
嗯，
而且他之前其实也只是为了自己做品牌做铺垫，
他跟你一定会有很多共情，
哦，
哈，我跳过这个坑，竟然又有傻逼来跳了，
哦，这傻逼怎么跳进来的？
对呀、
啊，嗯。他当时其实他有他的坚持，我觉得他当时坚持就是为了自己以后做自由品牌来铺路，
嗯，
所以他当时坚持要做自由品牌而不是做品牌孵化，
嗯
嗯，然后当然他就搞了大概可能一两百万货值的货清不掉嘛，啊，
嗯，
当然也就做完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做长期有价值的这种事儿吧，
是的，是的，
就像刚才兔说的，如果这一个项目真的觉得可能一定做不成的话，
嗯，
那也没必要因为眼前的这个收入然后就一直把自己给耗进去。
对，
严格意义上讲其实还是对自己长期收入的一种损耗。
对，就你只有钱包在增值，你个人其实没有增值。
嗯，然后到时候公司因为比如说这个项目没有增值轻易停掉的话，那个时候人就抓瞎了。
是的，
不能是靠一个副业来解决这个事儿，应该叫主业有价值，副业也有价值。
副业其实是雕天之光，就是那个吃了一点你主业溢出来的那些东西。
对，
嗯，我觉得思路很明白了。
嗯
嗯，
那其实就是，要找个机构，那我们一起去遥望吧。啊，
遥望也还行。
无忧怎么样？
遥望这种公司，
哎，对，你看无忧会，我感觉你们两个其实是很多地方上其实认知是差不多的。无忧在哪里？无忧在杭州吗？
杭州，
在。
我当时来杭州就是因为杭州有这种特别好的创业项目的公司，
嗯，
我都没接触
上。对，你没有把自己放到杭州，你是把自己塞到阿里里去了。
哦，
嗯，是吧？
但是我跟我们这个垃圾供应链现在已经有紧密的联系了。
嗯，也可以，那你就还是想想垃圾供应链能帮你什么吗？
帮不到什么，就是，
嗯，如果真帮不到什么，你就换工作，真的，赶紧的。
我总不能做一个揭秘账号吧？你看这些垃圾供应链有多垃圾。
哎，对，你干完之后出去，你就可以做这个事情。
哦，
啊，就这块东西给你带流量嘛，然后那个你再做好的那种东西嘛，就一黑一红嘛，
嗯，
是吧？红东西给你赚钱，黑的东西给你带流量，
就
是
先知丑再知美。啊，
对，
知道啥东西差啊？
是的，挺好的，可以搞。
可以啊，到时候我就去采访一些这种背后的垃圾供应链。啊，
是的，
其实我前一阵出差给那个兔拍照片，就是。真的就是那些货那个工厂大概什么样，我的天，
嗯，
就感觉他们的办公室就坐在一堆车间里面。
我们也算是见识过蒙牛的那种工厂的人，所以
蒙牛那种工厂是
很
好
啊，对，
很好的工厂，
所以那种工厂我们真的会觉得我操，这也太垃圾了。行吧，反正我觉得你的职业方向也有了，副业方向也有了。好，
怎么收尾？
对，哎操，怎么收尾？
嗯
嗯，好，我觉得我们今天也聊了挺多做副业的思路，反正我感觉做内容永远它是一个我们作为打工人啊，它是可以
去积累一些，给自己积累一些真正的长期有价值的东西的方式。对，我们也祝大宇在一年后能够把这事儿做成吧。嗯
嗯，好，那我们就我就在这里立个 flag 啊。
嗯，如果没做成怎么办？
哎呀，我现在都不知道应该放什么样的好话。
哎，没做成就没做成，就换个方向呗。但得做嘛。
嗯
嗯，行，加油吧。
嗯
嗯，
做不成我就会发一条什么样的视频？小兔拿鞭子抽我的视频。
可以的，我提供鞭子。
哦，可以，提供鞭子，我提供人。
好，
到时候你亲自来剪，然后我这个号就废掉了。
嗯，好，
嗯，
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里。
好，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嗯，拜拜，
拜拜。